纳兰性德身边紧紧团结着一群汉族文人，他们没有显赫的家世，也没有骄人的财富，更没有炙手可热的权势，他们大多两袖清风，浪迹江湖。然而出身豪门的纳兰却不顾民族差异，门第悬殊，与他们结成生死挚友，演绎出了一段又一段感人至深的友谊佳话。纳兰对朋友为什么会如此倾心相待？为了友谊，他又留下了哪些令人感动的传世佳作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纳兰心事有谁知》第七集《身世悠悠何足问》。纳兰词最感人之处，莫过于他真切动人的情感。无论是凄美哀怨的爱情词，还是真挚深婉的友情词，都记录着他一往情深的心路历程。尤其是他与顾贞观之间的知己之情，更是流传千古的友谊佳话。纳兰是翩翩相门公子，出身贵胄，又是天子近臣，身份尊荣，而顾贞观不过是一个流落江湖的汉族文人，两个人身份有别，门第悬殊。然而纳兰却置世俗的眼光于不顾，与顾贞观结成了感人至深的生死友情。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对待他人的猜忌和谣言，他也一笑置之。那么出身相门的公子纳兰，为什么会对朋友的友谊如此看重和执着？在他和朋友之间，究竟发生了哪些感天动地的友情故事呢？中南大学杨宇教授将带我们一起走进千古伤心词人纳兰性德的情感世界，为您带来系列节目《纳兰心事有谁知》第七集《身世悠悠何足问》。
谈到纳兰的词，可能我们觉得印象最深、最感人的呢，还是他的情感。读纳兰的词，我们不光是为他这种刻骨铭心的爱情所感动，也会为他生死相许的友情所打动。纳兰有一批莫逆之交，而在他这一群好朋友当中，相交最深的，堪称他一生最重要的知己，就是顾贞观。这个名字呢，我们现在听起来可能会觉得有点儿陌生，可是在当时啊，顾贞观的名气不在纳兰之下。顾贞观比纳兰大18岁，是无锡人，号良分。在纳兰还没有成名之前，顾贞观已经名扬海内外了，他的词集《弹指词》已经传到了国外。早在康熙5年的时候，顾贞观就考中了顺天府乡试的第2名举人。那个时候呢，纳兰还只有12岁，还是个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子，而顾贞观呢，已经是做了这个国史馆典籍这样一个官。他的主要工作啊，是编纂清朝的历史，一度呢很是得到皇帝的信任。但是顾贞观啊，又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文人。就在康熙10年的时候，他因为看不惯这个朝廷里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毅然辞职，回到了老家无锡，继续过他那种江湖文人的生活。而且啊，他还自称第一飘零词客。这一年纳兰正好是17岁，刚刚进入最高学府国子监读书。17岁的纳兰跟顾贞观这回呢是擦肩而过了。一直到康熙15年的时候，这一年40岁的顾贞观再一次来到了北京，而22岁的纳兰呢，在这一年刚刚成为金贵的新科进士。这一次两大才子终于见面了，对纳兰来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面。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他和顾贞观的友情为什么会达到这种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的程度呢？除了顾贞观的人品和才华让纳兰相见恨晚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纳兰他对待朋友的这种态度。那纳兰对待朋友的 态度，我觉得它有四大特点。第一大特点就是真诚。朋友之间相交，真诚是必要条件。他对顾正官的真诚是怎么表现出来的呢？我用一个小故事来说明一下。就在康熙十五年，纳兰跟顾正官刚刚结识不久之后，纳兰呀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说出来呀还很雷人。为什么这么说呢？纳兰知道顾正官是个江湖文人嘛，当年毅然辞职，他就是不习惯这种被束缚的生活，他习惯了浪迹江湖，漂泊天涯。那这样一个喜欢浪迹天涯的人，纳兰就偏偏舍不得他离开，想把他长期留在自己身边。怎么样才能把顾贞观留在身边呢？纳兰他知道顾贞观最讨厌这种什么金碧辉煌的这种所谓的繁华热闹，喜欢自由。所以纳兰决定在这个明珠相府里面专门开辟出一个地方来，专门为顾贞观盖了几间柴屋茅房，就是茅草房子。他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因为顾贞观啊曾经说过这么两句话，他说亲自见其朱门频道如游棚户。顾贞观的意思就是，哎，你不要看纳兰是个相门公子，成天进出是朱门闭瓦，可是在我顾贞观的眼里，你这种豪门公子的朱门闭瓦跟这种柴房茅屋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因为这两句话，纳兰果断地下了决定，不管父母的反对，也不管跟这个周围的环境是不是协调，他就真的在纳兰府里面盖起了几间茅屋，并且邀请顾贞观呢到这几间茅房里面来长期来居住。茅草屋盖成之后啊，纳兰还专门写了一首词邀请顾贞观，里面有几句啊是这样说的，他说问我何心却购此三营茅屋，可学得海鸥无事闲飞闲宿。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为什么要盖这么几间茅草房子呢？我的心愿就是想和梁芬兄你一起像海鸥一样自由自在的相亲相近，自由自在的飞来飞去啊。那我们看这个故事是不是能够足够说明纳兰对待顾贞观的这一份真诚呢？所以顾贞观也很感动啊，他曾经这么评价纳兰对自己的友谊，他说啊，吴哥其敬我也不啻如兄，其爱我也不啻如弟。就说纳兰对他像对待亲哥哥一样尊重，又像对待亲弟弟一样的友爱，这种真诚足够打动人心了吧。这是纳兰对待友情的第一大特质，真诚。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顾贞观只是一个流落江湖的汉族文人，无权无势，身份低微，而身为相门公子的纳兰性德却集荣华富贵于一身，父亲更是权倾朝野的一代名相。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两人的身份地位都有着天壤之别，然而纳兰却与比他大20岁的顾贞观结为莫逆之交，这在当时非常罕见，甚至还引来了众人的猜忌与谣言。那么纳兰对两人之间的友谊为什么如此珍重？他对待朋友友情的态度还有哪些特点呢？
第二大特点是信任。纳兰对顾贞观的信任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同样用两个故事来说明他对朋友的信任。第一个小故事，纳兰啊曾经拉着这个自己儿子的手，把他专门带到顾贞观的面前，对顾贞观说，我的儿子就是你的亲侄子。然后他又拉起顾贞观的手对自己的儿子说，顾伯父就是你的亲伯父。这说明什么？说明在纳兰眼里，顾贞观就是跟他比亲兄弟还要亲的亲人。第二个小故事就更能够说明纳兰对顾贞观信任的程度了。这是件什么事呢？纳兰呀将自己的词作交给顾贞观，委托他 整理自己的词集出版，一个把创作看成是自己的事业生命的一个文人，把自己的作品交给另外一个人出版，那个郑重其事的程度啊，不亚于托孤寄子啊。为了这件事，纳兰他也专门写过一首词，词的开头两句就是这样写的，他说：“凭君料理花间客，莫负当初我。”意思就是说，梁芬兄啊，我把我的作品全部都交给你，任凭你来处置了，你可千万不要辜负我的这一番心意啊。顾贞观没有辜负纳兰的心意，就在康熙十七年的时候，纳兰的词集《饮水词》编撰成功，而且这个《饮水词》还曾经跟顾贞观的词集《弹指词》啊合并刊行。纳兰对待朋友的第三大特点，纯洁。纳兰对待朋友这种纯洁率真的程度啊，甚至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没有任何的虚伪，没有任何的掩饰。在这里呢，我用一首词来说明纳兰对待友情的这种纯洁和率真的态度。这首词啊，就是在康熙十五年，纳兰二十二岁的时候，第一次认识顾贞观写的一首词，而这首词呢，也恰恰是纳兰的成名之作。这首词是这样写的：得也狂生耳，偶然间滋成巾帼乌衣门第，有酒为浇赵州土，谁会成生此意，不信道遂成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尊前试尽英雄泪，君不见月如水，共君此夜须沉醉，且由他峨眉摇灼，古今同寄，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寻思起从头翻回，一日新期千劫在，后生缘恐结他生离，然诺重君须记。这首词怎么能够证明纳兰的纯洁呢？我觉得这首词里面有一句非常关键，那就是这一句：身世悠悠何足问。为什么这一句特别关键呢？因为我们看纳兰，他跟顾贞观这样的一些江湖的汉族文人他们结交，最让人看不懂的是他们身份的悬殊。按道理说，纳兰是相门公子，又是皇帝身边的红人，这样的身份的人最容易养成一种性格，就是那种唯利是图、老谋深算、老奸巨猾的性格。可是纳兰呢，他不但没有养成这种性格，反而一直纯洁的像一个孩子，所以他才能够完全不在乎他和顾贞观的身份差异，而对他们的身份的差异呢是一笑置之。所以他说：“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对他来说，门第的差别不重要，富贵的差异也不重要，友谊的纯粹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再来看啊，这首词的一开篇就是一句非常豪迈的“得也狂生耳”，什么意思呢？他说：“梁芬兄啊，顾贞观，不要以为只有你是一个江湖狂人啊，我纳兰性德，我也是一个像你一样狂傲不羁的人啊。你不要以为我出生在这个滋城巾帼乌衣门第，出身那么高贵，我就有什么了不起？我不这样看。所谓的贵族门第，在我眼里，它只不过是庸俗的污浊的地方而已。而我真正看重的是我们友谊的珍贵。那纳兰的这一番心意，有谁能懂呢？不信道遂成知己。他的言外之意就是，只有像顾贞观你这样品行高洁的朋友，才能够真正成为我的知己，能够懂得我的这一番心意呀。青眼高歌俱未老，向尊前试尽英雄泪。这里青眼用了一个典故，这就要说到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之一阮籍了。 那我们看过竹林七贤的可能知道，阮籍有一个一般人没有的本事，他可以翻白眼和翻青眼，看到他喜欢的人他就青眼相加，看到他讨厌的那些庸俗小人，那他就对不起，白眼一翻转头就走了。我们看这个翻青眼跟翻白眼，这哪里是一个成人应该做的事情呢？分明就是很孩子气嘛。纳兰就说啊，他就像阮籍一样，看到那些志不同道不合的人，那就对不起，白眼一翻踩都不踩走人了。只有看到像顾贞观这样的朋友，他才会青眼相加。顾贞观江湖文人，什么也没有，一无钱二无权。纳兰相门公子，要钱有钱，要名有名。他们交往为什么呢？是不是顾贞观一门心思别有用心，想要攀附权贵呢？所以当时啊，就这个说，哎，那顾贞观是不是想当官了？所以想通过纳兰来拉关系走后门呢？那个就说，这顾贞观是不是穷怕了呀？想这个傍着这个纳兰傍大款打秋风啊？那这些个谣言啊、猜忌啊，当然会传到纳兰和顾贞观的耳朵里。这个时候，纳兰的态度是什么呢？是三个字，由他去。只有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人，他才敢面对攻击的时候这么坦然的一笑，并且说一声由他去。所以当时顾贞观看到这首词之后啊，也是感慨万分的，就回了一首词给纳兰，他说但解脱来生修悔。顾贞观就是说，来生我们还做知己，我绝不后悔。顾贞观他很坚定地回应了纳兰对于友情的承诺。
纳兰性德一生最大的理想就是做一个浪迹江湖的文人雅士，尽情挥洒精神的自由与人格的独立。但是身为相门公子，康熙皇帝身边的侍卫，对纳兰而言，这个理想只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极度苦闷中，与汉族文人雅士的倾心交往与心灵默契，成了他精神上的安慰与寄托。纳兰的真挚与信任，打动了一批批汉族文人，也留下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友谊佳话。其中有一个神奇的传说，就与顾贞观有关，在民间流传很广。那么这会是一个怎样的传说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打开清明上河图，我们看到了北宋年间市井的繁华，仿佛听到了这样的声音。当年的大街上有什么买卖？店铺里卖的是什么？当年的人们吃什么喝什么？读图，读一个王朝的市井风俗史。云南大学苏生前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清明上河读宋朝》，敬请关注。
后来纳兰去世之后，顾贞观呢就返回家乡无锡居住。有一天晚上呢，他又做了一个梦，梦见纳兰来跟他说：“他说我和你呀、啊、是生死的知己，我对我们俩的友情是念念不能忘怀呀。虽然我的生命很短暂，但是我希望我的精神还是能够在你这里找到我安身立命的地方。”顾贞观这个梦醒来之后，他就很纳闷儿：纳兰这段话是言外有意呀、啊。哎，正在纳闷的时候呢，顾贞观听到一个消息，什么消息啊？他的儿媳妇儿当天晚上生了一个儿子。顾贞观跑过去一看，这个小孙子啊，长得太像纳兰了。说简直就是纳兰的投胎在世啊！他在跟梦中的话一对照，像纳兰是真的舍不得离开我呀，就是投胎转世也要托生在我顾贞观的家里。这个小孙子后来满月的时候，满月以后的一天晚上，顾贞观呢又做了一个梦。这回呢，这梦是一个比较悲情的梦，他就梦见纳兰来向他辞行告别。他醒来之后，顾贞观就觉得特别有一种不祥之兆。他跑过去一看，果然孙子在这天晚上就夭折了。那这个故事呢， 有些神乎其神啊，它真实不真实我们不去考证它，但是说明什么呢？说明在人们的心目当中，纳兰跟顾贞观的友谊确实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所以有学者啊曾经评价纳兰这首金缕曲用了四个字，说是率真无饰。也就是说纳兰写这首词是很纯洁很率性，没有任何虚伪和掩饰的。我们想想看，一个词人如果不是他自己的性情是纯洁率真的，那他怎么可能写得出这么率真的词呢？纳兰对待友情的第四个特点，重情重义。有的人交朋友他更加计较的是什么呢？哎，我能够从朋友这里获得什么，这个朋友能够给我带来什么利益，所以这是利益之交。但是纳兰交朋友呢，他从来不问自己能够得到什么，而只问自己付出什么。甚至有时候如果是朋友需要的时候，用这个江湖上的话来说，为了朋友他甚至可以两肋插刀。就在纳兰认识顾贞观不久，他们就联手演绎了一段感天动地的友情故事，而且这件事情还成了当时轰动一时的大新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呢？要说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啊，还得追溯到顺治14年的时候发生了一起很著名的案件，顺治丁酉科场案，也就是一个考场作弊的案件。当时是发生在江南的这个乡试，因为有的考生啊就贿赂了这个主考官，营私舞弊的人很多。但是这个事情呢很快就泄露了，一时是舆论哗然，朝廷震怒啊。当时顺治帝就下旨了，将这一科考试的所有的举人全部押送到北京，由顺治帝啊亲自主持复试。在这一批被押送进去的举人当中，有一个人叫吴兆谦。当时吴兆谦是很有才华很有才名的一个人，被誉为是江左三凤凰之一。但是这个人虽然很有真才实学啊，他有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胆子小。当时一边一个带刀侍卫就夹着他来到这个顺治皇帝面前，他吓得腿直哆嗦啊，这个手啊抖得连笔都握不稳了，害怕的。结果最后是个什么结果呢？这个大才子居然交了一个白卷。顺治帝一看，这还了得，又是一个营私舞弊不学无术的家伙。所以龙颜一怒，吴兆谦等8个举人就被杖打40大板，流放宁古塔，包括妻室儿女全部同行。宁古塔就在今天黑龙江的宁安县。这个吴兆谦呢就正是顾贞观在江南的一个至交好友。顾贞观认识纳兰之后，他没有求过纳兰什么事情，他求纳兰做的唯一一件大事就是请求纳兰帮助他营救吴兆谦。到纳兰认识这个顾贞观，离这个科场案发生已经过去19年了。大家可能会想，这好像不是件什么大事啊，对纳兰来说不是举手之劳吗？他的父亲当时是朝廷里的宰相，而纳兰自己呢又当了这个皇帝身边的这个贴身侍卫，就个把人还不是小菜一碟。而且吴兆谦他既不是主犯又不是从犯，他就是一个被无辜牵连的这样一个普通的考生而已，救他应该不难吧。可是事实啊跟我们想象的完全相反。根据文献的这个记载，当顾贞观为这个事儿去求纳兰的时候，纳兰没有同意。顾贞观没有办法了，他写了2首情真意切的词，把他跟吴兆谦的友谊原原本本发自肺腑的写到词里给纳兰看，纳兰这才为他们的友谊所感动，答应来救吴兆谦。但是纳兰当时是这么说的，他说：梁芬兄，这事儿我一定全力以赴帮你完成，但是请你给我10年的期限。顾贞观就这样说，他说：人生能有几个10年呀？而吴兆谦在塞外已经待了那么多年，恐怕再不救他回来可能连生还的希望都没有了。 请你以5年为期。大家想想看，就吴兆谦这么一个普通的这样一个举人，纳兰一开口就是10年，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这么难呢？
在康熙年间，纳兰家族的势力绝非一般，父亲明珠官居相位，权倾朝野，而纳兰本人又是康熙皇帝非常亲近的红人，按理说有如此多的便利条件，想要营救一个十几年前的普通犯人，难度应该不大。然而对于顾贞观的这个请求，纳兰却感到极其为难。为什么看似简单的一件事会有如此大的难度？营救吴兆谦的阻力到底在哪里呢？
营救吴兆谦的难度主要有三大方面的阻力。第一大阻力，这个丁酉科场案是顺治帝手下败下来的案子，那作为儿子，康熙皇帝是绝对不可能轻易去否定自己的父亲的，这是第一大阻力。第二大阻力，这个丁酉科场案它后来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的这个务必的案件，它是清朝统治者借此打压汉族文人的这样一个案件。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满汉的关系还是很复杂的情况下，要营救一个汉族文人难度是可想而知的。第三大阻力，这个事情还是朝廷里不同派系的政治斗争的结果。明珠在朝廷里面虽然权势熏天，但是他也是政敌虎视眈眈想要打击的对象。基于这三大方面的考虑，纳兰才不敢轻易的答应顾贞观。但是啊，尽管这件事情难度这么大，纳兰的重情重义还是在当中发挥到了一个淋漓尽致的程度。纳兰就回赠了顾贞观一首词，这个词这样说，他说：决赛生还无继子，算眼前此外皆闲事，知我者梁芬儿。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的唯一的奋斗目标就是要让吴兆谦活着从塞外回来，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知道我这番心意的就只有梁芬兄你这一个人啊。郑重其事地答应了顾贞观，纳兰就立刻投入了这个营救的这个活动当中去了。他首先考虑到的一个人，能够给他们实质性帮助的人是谁呢？当然是他的父亲明珠。纳兰啊，从来没有为朝政的事情去求过父亲，这一回他亲自去求明珠了。明珠是一个官场老手啊，他一听这事儿，第一反应就是，儿子，这事儿干不得呀，顺治帝手下的案件你让当今圣上怎么能够去翻案呢？纳兰就回答，他说，父亲啊，我也知道这件事情难度很大，但是吴兆谦当时确实是冤枉的，您就看在儿子从来不求您的份上，也看在顾贞观跟我的关系的份上，您就帮他一次吧。明珠当时就想了很久，看到纳兰这么坚持，他就勉为其难地说，既然你一心要帮他，那我试试看吧。明天呢，你就叫顾贞观亲自来见我，我当面跟他谈一下。果然第二天顾贞观就亲自去面见纳兰明珠了。当时明珠看到顾贞观进来，就一边微笑着一边对顾贞观说，他说，我也早就听说了吴兆谦的才名，既然顾先生您和他是莫逆之交，那老夫我呢当然愿意效绵薄之力。而不过我听说啊，顾先生您啊从来不喝酒，那请问您愿不愿意为了您的好朋友把我这杯酒干掉呢？顾贞观二话没说，接过这杯酒一饮而尽。明珠啊又笑了，又笑着对顾贞观说，他说，顾先生啊，您是江南的汉人，从来不肯学我们旗人啊那种请安的风俗，那不知道今天您愿不愿意为了您的好朋友学我们满人的风俗来请安呢？顾贞观一听没有丝毫犹豫，立马上前屈膝请安。这个时候明珠他才收起笑容，赶紧扶起顾贞观，很郑重地对 顾贞观说，没想到您为您的好朋友，您的情谊可以重到这种地步，就冲着您的这份古道热肠，这个忙我帮定了。顾先生，您就等着听我的好消息吧。明珠这一番问答，应该说是给纳兰、给顾贞观都吃了一颗定心丸，因为明珠出手，这个事情的胜算就大了很多嘛。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康熙年间，纳兰明珠绝非一般人，他善于弄权，精明强干，有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崇高地位。按理说，有了他这个靠山，营救吴兆谦一事应该如探囊取物，轻而易举。然而，事情却没有想象的这么简单。那么，明珠为营救吴兆谦都做了哪些努力？纳兰能够实现他对朋友郑重许下的诺言吗？
营救吴兆谦的第一轮行动就出现了重重的困难。机会呢，不久倒是等来了。这个机会是什么呢？康熙皇帝啊，派遣侍臣到长白山去祭祀。长白山呢，是清朝的这个发祥之地，很重要。纳兰、顾贞观他们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就赶紧通知了宁古塔的吴兆谦，约这个长白山的北边啊，就跟宁古塔相连。他们让吴兆谦写了一篇长达几千字的《长白山赋》，然后又通过明珠他们打通关节，就把这篇赋呢，通过侍臣的手呈现给了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当时看到这篇洋洋洒洒数千页的《长白山赋》，龙颜大悦呀，就问这个身边的明珠，这吴兆谦是什么人啊？哎，他怎么会到宁古塔去的呀？这个明珠一看，哎，皇帝很开心啊，就原原本本的把这个吴兆谦的经历就向康熙皇帝做了禀报，请求康熙下旨为吴兆谦平反。康熙高兴是归高兴，但是他没有同意明珠的请求，理由很简单，先帝的案子他不能够轻易的去翻案。失败之后，纳兰他们放弃了没有呢？没有，第二次的机会就到了五年之后，也就是康熙二十年。这一年因为朝廷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叛乱刚刚得到平息。吴三桂的叛乱给康熙皇帝敲了一个警钟，他提醒了康熙皇帝要维持政权的稳定，不能再像顺治帝时候那样一味的去打压汉族的文人了，争取江南的汉族文人的支持是稳定政权的一个重要基础。所以这个时候纳兰他们再次面求康熙皇帝，康熙皇帝终于同意下旨赦免了吴兆谦。就在康熙二十年的十月，当时51岁流放塞外长达23年之久的吴兆谦终于平安地返回到了北京。他返回北京，离当年顾贞观求纳兰营救吴兆谦整整过去了5年，也正是纳兰答应顾贞观营救吴兆谦的5年期限。所以我们说君子一诺千金啊，纳兰在这次事件当中再一次体现了他的重情重义。当然这个事情啊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吴兆谦回来之后呢，他并不了解顾贞观和纳兰为他的事情呢付出了这么多的波折和辛劳。后来吴兆谦跟顾贞观因为一些小事啊还发生了误解，吴兆谦就背后就诋毁顾贞观。那这个事情纳兰就知道了，他想他得帮顾贞观澄清事实啊，所以他又去找了自己的父亲明珠。明珠就说，这事包在我身上了，你明天就叫吴兆谦过来。吴兆谦第二天来拜见明珠的时候，进到这个明珠的这个屋子里，他往左边一看，左边的柱子上写了几个大字，这样写的，顾贞观为吴兆谦饮酒处。他再往右边一看，右边的柱子上也写了几个大字，顾贞观为吴兆谦屈膝处。吴兆谦一看，这才恍然大悟， 他在顾贞宽面前是长跪不起啊，痛哭流涕地说，没想到梁芬兄你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我还不能够理解你，还攻击你，我吴兆谦啊真不是个人啊。经过了这场波折之后，纳兰、顾贞宽、吴兆谦他们三个人的友谊啊更加牢不可破了。后来吴兆谦去世之后啊，所有后事全部是纳兰帮他安排的，纳兰、顾贞宽这些满汉人士联手营救吴兆谦的这件事儿，在当时成了轰动一时的大新闻。尤其对于当时的汉族人来说，纳兰的这种真诚、对朋友的信任、他的纯洁、他的重情重义，温暖了同时代的一大批的汉族文人。所以纳兰也成了当时满汉文人交流的这样一个集结地。顾贞宽这一批朋友带给纳兰的命运的影响和改变，还不只是这种友谊的升华。就在纳兰对他的生活感到无比的厌倦、无比的痛苦的时候啊，顾贞宽还为纳兰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件重要的事情呢，可以说是给纳兰最后的生命啊带来了一抹亮色。那顾贞宽到底为纳兰做了件什么事情呢？他对纳兰的命运的改变，对他的情感世界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下一集啊，我们再继续品味纳兰的悲剧人生。谢谢大家。
卢氏的去世令纳兰痛彻心扉，他对爱情已不再抱有任何幻想，然而一位女子的出现却给他凄冷的感情世界带来了希望的曙光，她就是江南才女沈婉。那么沈婉究竟是一位怎样的女子？她和纳兰之间又有着怎样一段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纳兰心事有谁知》第8集，而今才到当时错。